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台湾防长暗示，在金门等离岛有美国军事人员存在。香港通过23条立法，美行政和立法部门强烈担忧。
A lot of the phrasing and crimes that are outlined are poorly defined and incredibly vague.
习近平高喊从严治党，官员们纷纷躺平。
多数人都阳奉阴违，或者就是干脆躺平了。
智利合纵连横，日本誓言迎战中国经济胁迫，
一起来抵抗中国的新局面，
建立一套可以脱离中国供应链的原料依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三3月20号表示，中国在距离太平岛不远的3个岛礁上建立了非常庞大的军事基地，每天还有军舰巡逻。他说，
那除了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争议之外，我想大家可能也都了解，中国在太平岛周围3个岛礁，就是属壁礁、永暑礁、美济礁，已经把它建立成南海这边非常庞大的这个军事基地，而且这3个军事基地都离我们太平岛蛮近的，所以这种情形我们必须要把它纳入到我们的整体的考量之内。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暗示，美军一直在金门等台湾离岛训练台湾军队。美国军事新闻网站 SoftRap 此前报道，美国已启动与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其中包括部署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台湾参与持续进行的训练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3月20号在坎佩拉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进行第7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会谈内容涵盖了人权、关税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
今年的跌宕起伏，既给我们留下了需要汲取的教训，也积累了值得我们支持的经验。
Dialogue enables us to manage our differences. It doesn't eliminate them.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这次会议为部长和我提供了就我们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的机会。我们讨论了杨恒军博士的审判问题。我告诉王毅外交部长，澳大利亚人对判决感到震惊。我向他明确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为杨博士辩护。我提出了澳大利亚对包括新疆、西藏和香港在内的人权问题的担忧，我表达了我们的关切，对海上不安全行为的严重关切，以及我们对台海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愿望。3月20号，王毅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支持西藏的示威者高举雪山狮子旗，高喊自由西藏口号，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抗议者们还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外交消息人士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5月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进行会晤，届时贸易将成为重要议程。这次访问将是习近平5年来首次访问欧洲，而此时正值中欧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定于这个星期在沙特和埃及举行会谈，聚焦在加沙实现一个新的停火，使被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获释，强化向加沙运送救助的国际努力，以及战后在加沙解决管制、安全以及重新发展的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3月20号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5.3%， 高于1月份的 14.6%。 越南政府星期三3月20号在一个声明中说，越共中央已经接受了上任仅一年多的国家主席伍文赏的自请辞职。
最后来看香港，旅居英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3月19号谴责香港立法会稍早通过的国安法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立法草案。罗冠聪在接受英国媒体 Sky News 采访的时候表示，该法的通过表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名存实亡。
陆阳，
感谢志远。休息一下，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义华的报道。香港通过23条立法，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强烈担忧。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立法会星期二3月19号无异议通过一项备受各界关注的重大国家安全法案，引起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强烈担忧。美国国务院表示，香港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涵盖广泛且定义模糊，可能加速香港曾经开放的社会的封闭。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义华的报道。
好的，陆阳。李义华的报道说，香港特区政府3月8号公布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之后，立法会连日加班开会逐条审议全文，并且在星期二3月19号再次加开全体会议，以89票全票支持通过了这项名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法案，也就是23条草案。值得注意的是，从立法会公布草案到通过立法全程仅用了12天。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在本星期六3月23号正式生效。这个法案源自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相关规定，引入39项新的国家安全罪名，以打击叛国、叛乱、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间谍、破坏以及境外干预为目标，被认为是在北京2020年强行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基础上增添了更加严苛的内容。李义华的报道说，各界认为这将进一步全面收紧港人的人权和自由，被指控触犯这项立法的人一旦罪成，便可被判处7年或者以上的监禁，最高可以被判无期徒刑。这项立法除了可以以国家安全名义和多项罪名对所谓涉案人进行指控和起诉之外，还特别包含一项所谓域外效力条款，使得港府和警方能够追捕那些并没有在香港本地犯案的所谓罪犯。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涵盖广泛，而且定义模糊。
We believe that these kinds of actions have the potential to accelerate the closing of Hong Kong's once open society.
帕特尔说，我们认为这类行为有可能加速香港曾经开放的社会的封闭。我们对第23条中所规定的涵盖广泛且定义模糊的条款感到震惊。我们还认为许多措辞和概述的罪行定义不明确，而且极其模糊，他们使用诸如境外干预之类的措辞，这是非常模糊的。我们正在分析这项立法，我们正在研究潜在的风险，不仅对美国公民，而且是对其他可能存在的美国利益的风险。李华的报道还说，包括多名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和其他各国立法者及公众人物组成了一个70多人的国际联盟，于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香港立法会通过23条立法。这项声明说，我们对香港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新的国家安全立法表示严重关切。在第23条下的新立法将对香港的自治、法治、权利和基本自由带来进一步的毁灭性的打击，超越北京于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纷纷谴责香港立法会迅速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将缩紧香港不断被压缩的自由，并且表示 支持香港人投奔自由。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弗伦奇希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说，美国将继续支持那些帮助香港公民离开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的努力，让他们将才华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在别的地方谋生，照顾家人，并且自由的生活。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报道。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习近平高喊从严治党，官员们纷纷躺平。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上任之后大力打贪治腐，近日他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刊文重提从严治党，但强调不是要把人管死，搞成暮气沉沉。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实现党内高度集权，但是讽刺的是，这反而成了习旗下派系争相表忠而权力斗争的政治工具，并且造成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而躺平，将经济发展放在其次，进而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动能。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陈云的报道说，习近平3月15号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章，强调要从严治党。现居美国的前中国广州日报集团下的信息时报总编辑雷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所以这个从严治党它只是个说辞，它的实质就是党的领袖我要集权了，要求大家紧跟领袖，服从领袖，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视角上去看，就是习近平他讲的从严治党只是他想全面管控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他的一个必要条件。
雷戈表示，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加大对社会控制的力道，包括全面控制媒体和整肃互联网，让反对意见消音，同时开启宣传机器全民洗脑，用所谓的爱国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雷戈说，
所以啊，所有这一切他都必须要靠一个强有力的党团组织去推行和落实，所以啊，他在下一盘他所谓的大棋，而每个党员呢都只是他棋盘上的一个走卒而已。
台湾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于说，习认为这是有效的，对于整个清洗共产党里面的相关的问题以及树立他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还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雷戈表示，地方官员躺平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提拔升迁从来都是以人划线，而不是看他们真正做出什么成绩，而为了明哲保身，躺平不干或少干就成了地方官员最佳选择，以免出了问题还要自己负责。
绝大多数干部呢，实际上都是现在不是始于淫威嘛，是高压嘛，是吧，他都要保既得利益，是吧，所以呢多数人都是阳奉阴违，或者就是干脆躺平了。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陈云的报道。了解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时政评论人恒河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的精彩片段，对中国年轻人扎堆考公务员的现象发表评论，请不要走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 我们做完了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上周末，中国湖北、河南、江苏等25个省份举行2024年度公务员联考笔试。根据公务员培训机构华图教育发布的数据，今年中国省考报名人数约为567万，同比增加近18%，其中大约有450万考生参加了笔试，竞争大约150000个工作岗位的面试资格。中国的考公热为何连年升温？这对中国发展有什么影响？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时政评论人恒河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来请教陈律师，我们看到今年中国省考的报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8%，那么平均录取比例啊，也从去年的32:1上升到了37:1。我们再联想到此前2024年度的国考啊，报名人数也突破了300万，创历史新高。您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热衷于考公务员了？这是出于哪些原因呢？
是这个事实已经是过去将近，就是至少是10年来，可能更长一点，15年来其实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也非常简单的，就是说年轻人他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现实中的，那如果整个社会都推崇的更加是有权的，而且对其他的这种工作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是越来越难，或者说其他的工作是要么对他们来说，这个比方说996了或干嘛的，好像更困难，或者说找工作本身就困难，不管是工作内容还是说找工作本身都难的话，那么这些人当然在中国这种仍然是官本位的社会，大家还是说希望去当官。我们要把这个公务员理解为官就很清楚了，那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嘛。我觉得还是整个社会上它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其实是他虽然说做出来好像是一个反腐的动作，但大家看到了其实是官员才是更加这个才真正是说掌握这个国家的，那么人们当然这些年轻人们自然愿意投身到这个体制中来巩固，他其实不仅仅是为这个体制来巩固下来，他其实为自己在谋福利，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想占共产党的便宜而已，就是这么样。
是我们看到中国年轻人的这个职业偏好啊，确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啊，年轻人是争相的进入国营企业，那改革开放初期呢，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下海经商，或者进入房地产公司，或者以进入外企为荣。那么在互联网时期呢，科技大厂啊成为了最有吸引力的这个职业去处。那在过去10年呢，我们看到这个想考公务员的年轻人是连年的增加，尤其是新冠疫情前后啊，这个公务员热就更加的热了。您，我想请问恒河先生，您觉得这反映了中国现实怎样的变化？
这个变化实际上非常简单。这个其实跟官本位哈关系还不是那么大。因为官本位的话，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历史传统。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在民间的反应。就最高层的政策，就当时我记得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所谓下海，所以现在不是叫这个上岸吗？那下海呢，其实就是离开这个铁饭碗，离开国营体制，然后呢，你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国营企业的，或者是就是都在这个体制内的人，离开这个体制去开发。实际上，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这种欲望，至少在人群当中哈，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下海其实反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现在呢。如果这么多人年轻人愿意去考公务员的话呢，实际上公务员不管在什么时期哈，相对来说比起私企来说的话，即使有的时候它有些油水，但是整个公务员系统的油水它也是不平衡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所以它更接近的这种权利。那么就是说要实现自我价值的话哈，在那个系统里面，大家知道你往上爬，虽然是个官僚系统，往上爬的机会永远是少的，它永远是金字塔型的，绝大部分人上不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人们愿意放弃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去进入这种比较枯燥的、比较沉闷的这种官僚体制的话呢，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它反映了中国的一个大的政策和整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生态，或者说它整个国家的大的政策的变化。
以上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就中国年轻人扎堆考公现象发表的精彩点评。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智利合纵连横，日本誓言迎战中国经济胁迫。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外务大臣说，将通过官民携手来抗衡经济胁迫，并使用外交渠道提升经济实力。分析称，日本已经转移了防卫装备，脱离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以对抗其经济胁迫。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好的，陆阳，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日前在东京出席与经济团体联合会的恳谈会，并且发表了演讲。上川洋子说，为抗衡外在的经济胁迫，官民合作不可或缺，表示决心要通过外交帮助来提升经济实力，扭转失去的30年局面。上川洋子还说，要开拓新的经济外交前线，官民合作的形式也必须随着时代的需求进行改变。据共同社报道，上川洋子还谈及了有机结合外务省和驻外使领馆的网络，构建全日本态势的官民合作体制，旨在强化经济外交的共创平台。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希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本已经用防卫装备转移作为外交手段，与同志国共同对抗中国，为了政治目的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经济胁迫。
防卫装备一转是日本联西同志国，也就是多西口谷联合志向相同的国家一起来抵抗中国的新局面，这样不仅能够以量产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将防卫装备出口和外交关系结合在一起。
曾经代表日本外务省派驻北京，并且担任过日本众议员的黄学馆大学现代日本学部副教授村上正俊对美国之音表示，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措施包括提高关税、拒绝通关、限制重要货物的出口等等，而且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因此日本政府需要加强采取反制措施。向凌的报道还说，美国已经与日本、荷兰等盟友合作，对中国芯片产业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日本也从去年7月开始限制23种关键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义新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令将是一项重要指标，取决于美国将继续实施多少严格的限制。
只是就外交政策上来说，好，如果日本可以透过促进官民合作以及官民的交流，好，来建立一套可以脱离中国供应链的原料依赖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抵抗中国的持续性的经济放缓以及美中对抗所产生的压力。但是首先呢，日本现在需要做到是先止损，好，首先要先脱离从去年以来带来的经济实质的影响，并且逐渐的转移投资到具有相应产能的一些国家。
关于与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上川洋子在恳谈会中表示，将通过展开结合地区情况和历史背景的细致外交，借这份活力的东风帮助经济。黄学馆大学现代日本学部副教授村上正俊表示，对于南半球的国家来说，将日本和中国作为经济伙伴进行比较时，最大的差异是信任。他说，当今日本与中国对外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对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在领土或者主权上的侵略野心，也不会对那些国家施加过度的影响。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了解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石坂明夫说三道四，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 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意外大卖，这部影片在中国爆火的原因是贯穿影片的中国因素，还是符合中共的统战宣传需要，亦或是满足了情绪受到长期压抑的中国观众发泄情绪？下面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那对于这个电影为什么会火呢？我想从三个角度说。第一呢，这个电影为什么中国政府让它通过审查？第一呢，中国把它当做一个反邪教的电影，因为它这个电影后部有相当一段这个邪教的问题嘛。中国政府呢，多年以来呢，就是致力于这个打压宗教啊，它这个反邪教宣传的很多。哎，现在终于有一个台湾的电影也反邪教，这样呢，就客观的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所以中国政府一个是很高兴的这件事情。第二呢，它这个电影反映出呢，比如说枪支泛滥、这个社会混乱这些现象发生在台湾。这个电影开场的是在台湾的桃园的中立，是一个黑道老大的一个葬礼，然后很多的黑道聚集在一起，然后又发生了新的一起枪杀案。就这些呢，你看台湾现在治安这么乱。另外呢，台湾呢这个邪教横行啊，人民愚昧，很多人都被这个邪教欺骗了呀。再有一个呢，就是台湾的公务员警察无能不作为。比如说这个主人公呢，他要去这个自首，结果呢被当成路人甲，然后呢没有自首成功。三大枪击要犯的通缉令上，警察费了那么大力气抓不到，但是说呢这个第三名的逃犯呢，他很轻松的就找到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行踪，就说明警察根本没有努力在办案呢。所以说呢，这种现象呢，中国可以向自己的国民说，所谓的台湾民主嘛，不过尔尔嘛，这也是这么差嘛，用一个客观的视角呢，提升了宣传自己的效果。所以中国政府呢，哎，把这部电影呢，虽然看起来有很多超越尺度的地方呢，就是给它允许通过了。这第二点呢，就是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元素，比如说这个电影的题目叫《周处除三害》，来自这个《世说新语》，中国古典的这个故事嘛。而且这个在中国呢被列入教科书，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所以说呢，你看有中国古典，然后呢主人公呢叫桂林仔，就是有一个另外一枪击要犯呢，他的外号呢叫香港仔，哎，这两个都是中国的地名。然后这个桂林仔呢决定要不要去自首的时候呢，去拜关公。你看这关公也是中国的这个元素嘛，就是其实对这些年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本土政权的各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呢，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呢心里都很不舒服，都觉得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有潜在这个大中华主义嘛。然后呢，哎，但他看到台湾的电影，哎，有这么多中国元素，哎，竟然拿中国的古典故事来这个当电影名字，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符合中国的政府和民众的胃口的。那么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中国民众为什么喜欢这个电影呢？中国民众最近呢，比如说言论自由被打压得很严重，另外一个呢，经济低迷，工作也不好，收入也减低，有话又不能说，在这种苦苦的被压制的情况之下呢，缺少一个发泄渠道，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么一部呢以暴易暴的这么一个电影，看起来呢很舒压很爽。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这部电影呢集中票房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以上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聊聊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